一首，描写从前人的需要。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已足，又思娇柔美貌妻，取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良田置得多广阔，出入又嫌少马骑，槽头扣了驴和马，恐无官职被人欺，七品县官还嫌小，又想朝中挂紫衣，一品当朝为宰相，还想山河夺地基，心满意足为天子，又想长生不老期，一旦求得长生药，再跟上帝论高低，要问世人心田足，除非南柯一梦兮。今天呢，是新时代，一切都科技化，人的需要是否有所改变呢？2000年前，一位犹太高层社会的尊老，他夜里来请教耶稣，希望寻得人真正的需要。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话。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你是人，我也是人，世上好多好多的人，人各有不同，但人共同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从小吃饱了穿暖了，不饿也不渴了，身上也没什么病痛，照理说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但你看2岁小孩，他只要一离开母亲，他就大哭起来了。他为什么哭呢？在他身体方面虽然一无所缺，但在他那小小的心灵里面呢，却需要母爱。等他渐渐长大了，母亲就又不能满足他心灵的需要了。他开始需要朋友了，需要娱乐了。等他上了大学之后，母亲、朋友、娱乐都不能再满足他了，他要去寻找美丽的对象了。他要把他的感情和爱都寄托在他那所爱的对象身上。等他结了婚，他身体上的需要呢，好像一样都不缺了，他人生的需要好像应该呢到此完毕了，应该再也没有需要了。但是他心中啊，仍有一股强烈的需要，使他很不满足。他还需要事业、名望、地位、儿女。好，当事业有一番作为了，儿女也有了，他的心灵应该满足了吧？不再另有需求了吧？不，他还是有所求。他大半的人生过去了，他头发苍白了，牙齿动摇了，眼睛昏花了，耳朵发沉了。他拿起结婚照片一看， 当年的风采哪儿去了？怎么会变得这么多呀？这时他心中又起了一个更大的惧怕和需要，那就是最好呢能够长命百岁的活下去。这时他的心灵里就空虚起来了，好像一切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如果你是位年轻人，你可以去问一位老人家，如果你已经是一位老人家了，你现在一定点点头说呢，这实在是真实的。亲爱的朋友，在开始的时候所读的那首旧诗啊，你有什么感想呢？那虽然是描写旧社会人的盼望，但只要改几个现代名词啊，岂不也就是今天人的盼望吗？今天人所求所盼的，不也是吃饭、穿衣、成家、立业、房产、名车、升官、发财、势力、威望吗？今天因为科技发达了，一切都现代化了，人对需要、对享受的要求啊，就更高了。今天人不但要活得好、活得舒适，还要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今天人呢，也像这首旧诗的结尾一样，人有一天会百年归老，人有一天会一命呜呼，人想跟上帝论个高低，人口里喊呢人定胜天，但人心里明白人胜不了天的。人心里更担忧呢，人百年之后啊到底会如何，自己的灵魂呢究竟呢会归向何方。2000年前，一位在中东犹太社会的长者呢，他特别夜里啊来见耶稣。他是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身居高官又有财富，他道德高尚，他盼望天国。他问出了每个人心中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要如何才能够进天国。如果用我们中国人呢常说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道升天，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呢修炼成仙呢，人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一个凡尘的世界呢，然后能够进入到那个极乐的天界。他跟主耶稣一席谈之后，他所得到的答案是绝对肯定的，就是人可以进天国，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人只要肯接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可以了。人不必用任何修炼的方法，人也不必呢自己去想方设法，因为上帝已经给人预备了一个救法，人只要接受，人只要相信，人就可以白白的得着。天底下真有如此便宜的事儿？是的，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了。主耶稣说出了得永生的方法，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上帝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只要你肯信耶稣，你就不会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你能够得到永生，进入天国。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这一段话呢，是把一件最稀奇最宝贵的事放在你面前，这件事呢就是上帝爱你，他要把永生给你，这件事呢实在是奇妙。所以请你用谦卑的心，请你用耐性听下去，这对你的今生永世关系太大了。这句圣经上主耶稣所说的话，首先是上帝爱世人，上帝呢是主耶稣首先告诉我们的，上帝啊真是人首先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上帝这个问题在你已经解决了没有呢？你对上帝的观念是什么？ 一提起上帝，就令你想到什么呢？也许无神，也许没有上帝的观念呢，已经充满在你的思想里了。也许你现在呢，正在怀疑，到底宇宙中有没有上帝，是有呢，还是没有呢？也许你现在会说，我推测，我想是没有才对。也许你现在也会说呢，我猜想，照逻辑呢，应该是有才对。或者你脑子里立刻反映出进化论呢是怎么说的，啊，科学研究上是怎么论断的。但是亲爱的朋友，想象推测呢是何等的虚空，是何等的不实际呢？进化论、科学研究又是常常被新的发现呢所推翻、所否定。让我们撇开不实际和被推翻否定的，让我们寻求真实可靠的，来解决上帝这个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呢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天地万物，就是有上帝的证据。这不是虚无不着实际的想象，也不是常常被推翻否定的理论，这乃是真实的证据。上帝所造的天地和他所造的万物都为他做见证。天地万物叫我们晓得上帝，天地万物叫那些不承认上帝的人呢无可推诿。上帝他自己虽是我们肉眼呢所不能见到的，但是我们借着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我们就可以晓得他。我们的肉眼呢所能看见的万物，正为我们说出了我们肉眼所不能见到的上帝。所以宇宙中啊所有受造之物，他们的存在呢正是无声无息地告诉我们说呢，有一位创造他们的上帝。圣经上帝的话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看天地万物啊，正在那里昼夜不息地对我们说出了上帝的存在。他们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说出了真实可靠的事实。他们的声音虽是我们不能听见的，但是他们所说的事实却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他们虽然不发出声音叫我们听见，但是他们却以他们的事实来让我们看见。他们告诉我们有一位创造他们的上帝。亲爱的朋友，你所住的房子不是正告诉你有一位盖他的工匠吗？你所用的桌椅不是也正告诉你有一位造他们的木匠吗？照样，你所顶的天和你所踏的地不也正告诉你有一位创造他们的上帝吗？就是连你随地所看到的一朵小花、一粒沙石，不也都正在告诉你有一位创造他们的上帝吗？摆在我们眼前的每一样东西都在那里无声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他们都有他们的创造者。若是有人看见天地之间所有的受造之物，却不相信有一位造物的上帝，那这个人呢，实在是一位反理性和不讲理的人。这种人圣经上说呢，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所以这种人他真是一位呢何等愚顽的人。圣经上说，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为自己何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里说到上帝为自己呢何尝不显出证据来， 上帝呢，他为他自己所显出的证据是什么呢？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所以天所降的雨，地所长的粮，都告诉我们有一位呢施恩降雨赏赐丰年的上帝。你仔细想想，人能够叫天降雨吗？人能够叫地里长粮吗？所以我们所吃的和我们所喝的，不都告诉我们有一位赏赐这一切的上帝吗？万物的生长，四季的变化，昼夜的轮转，不都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吗？正是因为上帝在管理这一切，所以昼夜寒暑的才会像今天这样按着定律呢循环不已，而从来没有丝毫的错误。宇宙的定律呢是这样的准确，万物的秩序能如此的不乱，再再都证明给我们看呢，有一位超然的上帝呢在那里存在着，在那里管理这一切。就像一辆汽车能够按规矩行驶，是因为有一位司机；一架飞机能够飞到目的地，是因为有一位驾驶员；一部机器所以能够按时工作，是因为有一位呢操作员。照样，宇宙这么大部机器，所以能够呢按照定律而行，能够呢按照定时而转，就是因为有掌管它的上帝。不只是有天地万物和他们的存在就证明有上帝，就是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也是有上帝的证据。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呢，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所以从我们自己哈，我们看上去，我从父亲来的，父亲呢从祖父来的，祖父呢是从曾祖父来的，再上去呢是高曾祖父。好，你一直往上推到我们人类的头一代祖宗，我们就可以找到上帝。因为我们人类头一代的祖宗呢乃是上帝所创造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以人的存在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有人就有上帝，有我就有上帝，有你也就有上帝。你的存在，你自己呢就是有上帝的证明。实在说来啊，是不用这些证据的，只要有主耶稣的一句话呢就已经够了。这些天地万物和人的证据啊，还不如主耶稣的一句话。因为天地要废去，主耶稣的话呢却不能废去。主耶稣说有上帝呢，就必是有上帝。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3:16里，他第一所说到的就是上帝。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上帝。亲爱的朋友，你有上帝吗？圣经说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如果人没有上帝啊，人活着就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人呢是何等可怜的人，没有上帝的人是何等没有指望的人，没有上帝的人呢就是没有指望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现在觉得活在世上了无生趣，毫无意义吗？那是因为你没有上帝。你现在活着觉得一无指望吗？那是因为你生命中没有上帝。亲爱的朋友，你有上帝吗？也许你已经知道有上帝，也许呢你是已经相信有上帝，但是你对上帝是怎么个想法呢？你觉得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许多人觉得上帝是很严厉的，是专门对付人的。有的人也许想啊，上帝是高高在上啊，没空理我们的。我要告诉你，人所想的上帝和真正的上帝 是有何等大的差别，有时真是天渊之别。主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主耶稣首先说到的就是上帝，其次就是第二所说到的呢，就是爱。爱是紧跟着上帝的，紧跟着上帝的就是爱，上帝就是爱，上帝所有的就是爱。上帝呢，他是爱的本源，上帝是爱的流出啊。上帝呢，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圣经上说呢，上帝就是爱。上帝不只是圣洁的、公义的，上帝更是慈爱的。圣洁是上帝的性情，公义是上帝的作风，爱却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呢，就是爱。上帝虽然是照他的性情，按他的作风来对待我们，但上帝却是用他的心来爱我们。上帝的心对我们是最可贵的，心是大于性情，心是高过作风啊。上帝的心就是爱，上帝是用爱来待我们，上帝待我们的就是爱，上帝爱我们。人是想上帝是严厉的，是可怕的，是硬心的，但是上帝自己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上帝不是严厉的上帝，他乃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是有丰盛慈爱的。上帝的面容呢，不是难看的，不是可怕的，上帝的面容乃是发出慈爱之光的。他靠近伤心的人，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尝过他甘甜的人呢，在圣经上啊，就劝告我们说，你们要尝尝耶和华上帝啊，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是的，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是甘美的，上帝是我们可以尝一尝的，我们可以享受的。但愿呢，我们来投靠他。上帝喜爱施恩，喜欢赦免人的罪，他不喜欢罪人呢沉沦灭亡，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上帝他整天呢在伸手向悖逆他的人呼召，他向世人呼召说，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上帝爱世人，上帝向着人的就是爱，在上帝和人中间的就是爱，上帝和人的关系就是爱。上帝向着世人只有一个心，这个心就是爱。上帝爱世人，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却爱世人。虽然世人因着恶行心里与上帝为敌，但是上帝却爱世人。上帝爱犯罪的人，上帝爱亏缺他荣耀的人，上帝爱与他为敌的人，上帝爱与他为敌的世人，因为上帝就是爱，与上帝为敌的世人就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爱世人，爱到了一个甚至的地步啊，就是爱到了一个极点的地步。上帝爱世人，爱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爱世人，把万物赐给他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爱世人，爱到甚至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爱到宁可舍了他自己的儿子，并且他所舍的是他的独生子啊。上帝他爱世人，爱到一个呢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的地步。他爱世人，爱到一个不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的地步。他爱世人过于爱他自己，他爱世人爱到了一个最高点，就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虽然呢，这个让人居住的大地，天天供应人生命所需要的阳光、空气、水、食物，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但是这些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上帝对我们整个的爱，这些所告诉我们的，只是上帝对我们爱的一部分。上帝对世人的爱，上帝对我们的心，是借着他的独生子才得以完完全全地表明出来。天地万物都告诉我们上帝是爱世人，但是上帝的独生子所告诉我们的是上帝非常的爱世人，上帝极爱世人。亲爱的朋友，天上有一位爱的上帝，他有一颗爱的心，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一位爱的上帝，也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这颗爱的心。到了一个时候，一个特定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他的独生子，将他自己和他的心在地上，在我们人中间表明出来。上帝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活的道，他把上帝活活地告诉我们，他把上帝活化在我们眼前，他到地上来把上帝活化给世人看，他在地上的言行就说出了上帝在天上的心。主耶稣他在地上那些爱的言行，就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天上那颗爱的心。地上爱的言行说出了天上的爱心，我们看见了这些地上的言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心。所以我们现在来把主耶稣基督的言行略略地看一看。当主耶稣一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就在会堂里面对着众人读了一段圣经。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读过这段圣经之后，就对人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众人听见了，就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主耶稣在此呢，宣布了上帝差他到世上来的使命。上帝差主耶稣到世上来，是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亲爱的朋友，福音、释放、自由、喜年、悦纳，这些真是恩典，真是奇妙的恩典，真是稀奇的恩典。这些呢，都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这些都对我们说出了上帝他的心，就是天上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有一次，主耶稣到一位自以为义的人家里呢，去坐席吃饭。有一位有罪的女人来到主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那位自以为义的人呢，心里就说了，主耶稣如果是位先知的话，就一定能够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就应该拒绝这个女人。可是主耶稣却对这个女人说呢，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又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呢，就擦干了那个女人的眼泪。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这句话就安慰了那个女人伤痛的心。你听，这两句话是何等的甘甜，这两句话就表明了天父的心。这两句话呢，擦干了那个为罪忧伤而痛哭的眼泪啊。这两句话也激动了那个因罪得赦呢 而感恩的眼泪。又有一次，有一批宗教领袖和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们带了一位行淫时被抓到的妇女，他们的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说我们的律法上呢，摩西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女人呢用石头打死，你说我们该把她怎么办？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呢，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众人们在听了主耶稣的这句话之后，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走了之后，主耶稣就问那个妇女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女人说，主啊，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呢，是从上帝的爱里面说出来的，这句话是何等的温柔，何等的慈爱，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是何等的安慰了那一颗惊怕的心。主耶稣的意思是，那些人呢，想用石头打死你，他们自己也都是有罪，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定你的罪。我虽然有资格能定你的罪，但是呢，我也不定你的罪。我虽然能定你的罪，但是我不肯定你的罪。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天上的心，这就是天父上帝的心。天上虽然有一位能定你罪的上帝，但是他却有一颗呢不肯定你罪的心。天上虽然有一位有资格定人罪的上帝，但是天上却有一颗舍不得定人罪的心。真是赞美上帝，他不定我们的罪。亲爱的朋友，还有一位长大麻风的病人呢，来拜主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主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他的大麻风啊，立刻就洁净了。你看，主耶稣伸手摸他，主耶稣伸手摸这位长大麻风病的人，并且说，我肯。上帝的手是没有不能做的，上帝的心是没有不肯爱的。天上的手是能的，天上的心呢是肯的。主耶稣曾经呢到一位众人所厌恶的贪官家里啊去住宿，因为这一位啊欺诈人的贪官呢，他有了一颗悔改的心。当众人都私下议论说主耶稣为什么肯到这一位贪官家里去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的，世人虽然没有寻找上帝，上帝却主动的来寻找世人。亲爱的朋友，你不寻找上帝，上帝却来寻找你；你不要上帝，上帝却要你；你不爱上帝，上帝却爱你。众人呢说这个贪官污吏是个该死的罪人，是应该受到上帝的弃绝和审判的，但是主耶稣却说呢，他是位失丧的人，他需要上帝的寻找和拯救。世人是罪人，也是失丧的人，但上帝现在呢不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罪人，上帝却用他的爱心来寻找失丧的人。上帝现在啊不是来审判，乃是来寻找。上帝现在不是来审判你啊，不是来问你说你在做什么，上帝现在乃是来寻找你，问你说你在哪里啊。上帝现在呢不看我们是罪人，上帝现在呢只看我们是失丧的人。主耶稣说过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主耶稣说那个回头的浪子他自己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就是说我是个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的罪人。但是那位慈爱的父亲却说呢， 你是为失而又得的儿子。是的，我们的良心虽然控告我们是罪人，是应当受上帝的审判，但上帝的爱心呢，却说我们是失丧的人，是需要他寻找的。主耶稣因为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那些能说不能行的宗教文士议论他，说他接待罪人又同罪人吃饭，主耶稣他就说了这个慈父的比喻。借着这个比喻，主耶稣叫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看见了上帝啊，是接待悔改的罪人，并愿意和他们吃喝快乐。这就像他接待罪人，他又同罪人吃饭一样。这个比喻说出了上帝向罪人的心就是爱，上帝伸出他慈爱的手，上帝等待接纳一切肯悔改的罪人。家中的父亲没有了回头的浪子，就不能够吃喝快乐。同样，天上的上帝没有了悔改的罪人也不能快乐。你没有上帝，你就没有快乐；上帝没有你呢，上帝也没有快乐。也许你没有上帝，可能你还能快乐，但是上帝没有你却不能快乐。慈父需要浪子回头啊，天父上帝需要你回来，上帝等候你回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他时常亲近罪人的缘故，人就称他为罪人的朋友。这是告诉我们，天父上帝是亲近罪人的，是罪人的朋友。人虽然不亲近上帝，上帝却来亲近人。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就怜悯他们。是的，上帝怜悯困苦流离的世人。今天的世人是何等的困苦，你看到了吗？失业、贫穷、软弱、疾病相继而来，空虚无聊、捕风捉影、飘来飘去。今天的世人流离无定，真像没有牧人看过的羊一般，东奔西跑，没有饱足，没有安全，没有前途。亲爱的朋友，这正是你的写照。上帝怜悯你，上帝差他的儿子主耶稣来做你的牧人，来牧养你，来看顾你。但愿你投靠他。当主耶稣所爱的门徒拉撒路死了的时候，主耶稣去看他，主耶稣就哭了。当上帝看到世人在疾病在死亡里的时候，上帝的心就哭了。上帝为世人伤痛，上帝为世人哭了，上帝爱世人。主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上帝愿意带我们如同母鸡带小鸡一样，上帝愿意把我们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上帝愿意，只是人不愿意。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吗？上帝多盼望你愿意，上帝已经愿意了，上帝现在正等待你愿意。主耶稣呢，向着全世界的罪人大声呼吁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上帝愿意所有劳苦担重担的罪人都到他那里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你在世上有安息吗？来吧，来投靠上帝，你就有安息。主耶稣应许我们，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耶稣的这句话就表明了天父上帝接纳一切到他面前来的人。上帝不弃绝任何人，只要人肯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接纳你。所以只有人 弃绝上帝呢？上帝从来没有弃绝人，只有你会弃绝上帝，不信上帝，不理上帝，上帝绝不会弃绝你。主耶稣呢，曾经呢到过一个村庄，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主耶稣的门徒就说了，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主耶稣对门徒说，人子来啊，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乃是要救，这是上帝的心。人虽然拒绝上帝，不要上帝，上帝呢却仍要拯救人。当世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的爱心，何等的赦免。主耶稣为仇敌祷告，主耶稣赦免仇敌，主耶稣爱仇敌，这是让我们看见天父上帝是赦免仇敌的，是爱仇敌的。最后主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把上帝爱世人的心完全表明出来。圣经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上帝爱世人的最高表示，上帝爱世上的人，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完全表明出来。十字架上的血把天上的爱流露出来，上帝爱世人的心随着十字架上的血流出来了。十字架上的宝血说明了天父的爱心，十字架上的死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上帝为爱我们，就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舍命做了我们的赎价，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赦。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上帝的审判，圣经上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爱。圣经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亲爱的朋友，但愿你理会这爱，领受这爱，但愿你能够说，是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是爱我，为我舍己。上帝爱我们，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叫我们做什么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是叫一切信他的。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是叫我们信他。上帝叫我们信他的儿子，信就是接受，就是接待他到我们心中。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上帝为着爱我们，就把他儿子赐给我们，是叫我们接受。上帝赐我们接受，上帝既然赐给了我们，就应当接受下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两颗心，一颗是天上的心，一颗是地上的心。天上的心是天父上帝的心，地上的心呢是我们世人的心。天上的是爱心，地上的是信心。一个是天父上帝的爱心，一个是地上世人的信心。
今天呢，天上的心已经有了，今天所缺乏的就是地上的心。上帝的爱心已经有了，现在所需要的是人的信心。上帝已经爱了，上帝现在要我们信。上帝向我们说，他的心是爱，我们也当向上帝说，我们的心是信。上帝爱我们，我们就当信。上帝的心已经爱了，我们的心就当信。上帝呢，已经敞开了他的爱心，他等候呢，你用你的信心呢，来盖上印。上帝请求你用你的信心呢，来承认他的爱心。上帝愿意你用你的信心呢，来印在他的爱心上。上帝愿意你的心和他的心呢，能够心心相印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两只手，一只是天上的手，一只是地上的手，一只是上帝的手，一只是人的手，一只是赐给的手，一只是接受的手，一只是天父上帝赐给的手，一只是地上世人接受的手。上帝赐给，人肯接受，上帝用爱的手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用信的手来接受他。上帝呢，已经有了赐给的手，上帝现在要我们有接受的手。上帝的手已经赐给了，上帝现在要我们的手接受。亲爱的朋友，上帝既然赐给了，我们就当接受。上帝已经伸出他的手了，他现在正等待你呢，伸出你的手来。上帝已经伸出他赐给的手了，你也愿意伸出你接受的手。上帝愿意你的手和他的手手手相交啊！上帝的心已经爱了，我们的心也当来信。上帝的手已经给了，我们的手也当接受。上帝爱，上帝赐给，我们信，我们接受。上帝已经爱了，上帝已经赐给了，上帝现在正等待我们信，等待我们接受。不是我们等待上帝，是上帝等待我们。不是我们请求上帝爱我们，是上帝请求我们接受耶稣。不是我们请求上帝赐给呀，是上帝请求我们接受。上帝等候你信，等候你接受。上帝把他的儿子摆在你面前，他盼望你信，他等待你接受，他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亲爱的朋友，信主耶稣的不至灭亡，反过来说，不信主耶稣的必至灭亡。不信的人呢，不止身体有一天会灭亡，而且死后灵魂呢会到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更是呢在将来呀，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身体灵魂呢都要被丢到地狱里。地狱呢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这是永永远远不能改变的刑罚，是第二次死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不信耶稣的人要灭亡，不信耶稣的人呢要得着这一些。你想想，身体的死亡已经是何等的凄惨，阴间的火焰更是何等的残忍，那永久硫磺的火湖呢，那真是有着说不出的痛苦。这些都是不信主耶稣的人呢所不能逃脱的。死亡、阴间、火湖是不信者的下场，不信呢是何等的危险，何等的可怕。不信的人要死在罪中，不信的人要下到阴间，不信的人要被扔到火湖里，不信的人必至灭亡。可怕呀，多么可怕。亲爱的朋友，你不信吗？你千万呢要小心，你不信就要死在罪中，你不信呢就要下到阴间，你不信呢就要被扔到火湖里。不信的人呐，你要小心呐，你要灭亡。请听好消息，主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呢，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胜过了阴间， 死亡不能拘禁他，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他能够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脱离死亡的痛苦，脱离阴间的权势，脱离硫磺的火湖。他告诉我们，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主耶稣的人呢，永远不必去尝死味儿。信主耶稣的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信主耶稣的人，永不灭亡。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信主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信主耶稣的人呢，不只是不灭亡，反而能够得到永生。信主耶稣不至灭亡是消极的，信主耶稣反得永生呢是积极的。信主耶稣的人，在消极方面呢是不灭亡，在积极方面呢是得永生。永生呢就是永远的生命。永生不仅仅是将来的福气，永生乃是你现在呢一信了主耶稣就得着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上帝是永活的上帝，上帝的生命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这个生命就叫做永生。永生呢是在上帝的儿子里面，人相信接受上帝的儿子就得着上帝儿子里面的永生。圣经说，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生命呢是在上帝的儿子里面。上帝把他的生命放在他儿子里面，上帝又把他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接受了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得着了上帝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永生并不是很难得的，要想得永生不像平常人所想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人常以为要得永生就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善事，并且呢必须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法规，还必须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后才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不是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得永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信他一接受他就能得到的。永生是因信而得着的，你不用做什么，你只要信你就得着永生了。信呢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上帝爱我们，上帝不为难我们，上帝不会叫我们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或做不到的事。上帝爱我们，上帝叫我们信，我们信就能得到永生。上帝叫我们不用做别的，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只要信就可以白白的得着永生。现在呢，上帝的那一面他已经做了，上帝现在要你做你这一面，你只要一做，上帝的爱就会临到你，永生就会成就在你的身上。上帝已经爱你了，上帝已经赐下了主耶稣，你现在呢要信，你现在一信就可以得到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就信吧，你从心里向上帝说，上帝啊，我在天上的父，我现在相信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求你进到我里面。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我已经信你了，我知道我不会灭亡，我已经有永生了。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